我们这次营会都在给大家吃以弗所书，我的妻子讲四章五章六章啊，我也要，我有两堂聚会也要跟大家讲以弗所书。今年我们给弟兄姊妹多一点思想，祷告的题目是要得着神的产业，而且成为神的产业啊。在希伯来书里面把我们得着的产业基业，这是圣经从很起头神呼召我们的信心的祖宗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应许他将要把产业赐给他，从此以后产业基业就成为圣经里面一个重要的词。希伯来书提到这个产业的时候，把它跟耶稣基督的救恩差不多画了等号。他还提到另外一个我们常用的词，也把它跟这个画了等号，就是应许。基督徒想到应许，可能都会想到在我们的生活生命里面神应许了我们什么。可是圣经里面提到应许的时候，有许多地方是在讲到一个更伟大的应许，就是神一起头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跟他立的约，后来他的儿子孙子以撒雅各约瑟他们相继的承受，到了摩西的时代神继续坚固这个应许，到大卫的时候神把这个应许好像更加的扩大，更加的深入，应许贯穿了整个旧约的圣经，甚至到了新约时代，使徒们讲到神给大卫的应许的时候，把它跟耶稣基督的复活连结在一起。希伯来书的作者把应许、把基业都说成跟基督的救赎、他的救恩，把它连结在一起。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圣经里面读到这些的时候也能够这样，那是比较合乎圣经的精神的，而不要只是零零碎碎的想到我们个人的所得，我们要有神的应许，或者是神会给我们什么产业。不只是这样，神给的是一个更伟大的事。而我们今年想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打算特别用两卷保罗的书信来给大家讲这一件事。一个是加拉太书，我们已经在前几个礼拜在我们士林的主日聚会我们讲完了，我们一共讲了18次好像18次的加拉太书。从上星期开始我们在士林我们自己教会的聚会我们开始讲以弗所书，所以我们这一次的秋令延续这个，我们不是第一篇，是第二篇跟第三篇，但是仍然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我们的第一篇讲到的是神的预定，我告诉大家不要被今天大家流行的很容易让神的儿女去想我们有什么命定，他们想的常常都是我们台湾有什么，在神的计划里面有什么特别的命定，台北市有什么命定，我们的教会有什么命定，或者你个人有什么命定。有可能神有可能做一些像这样的事，其实在圣经里面那个常常是神已经做了以后我们看到那个成果我们来叙述这一件事。但是圣经里面当神主动的讲到命定的时候从来没有讲到那样的事情，他讲的是我们在我们的身上神想要做的事情，他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那才是神心目中最核心的他的命定，这也是神的儿女应该多多的关注的事情。我想如果神的儿女太多被驱使去关注台北市有什么命定，而忽略了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生命里面的命定， 我想到是很可惜的事，因为那是贯穿在整个圣经最要紧的信息之一了。那我们将会继续的从以弗所书讲这件事。上个星期我也告诉大家，加拉太书讲到我们得到产业，而且有一天我们要成为神的产业的时候，多一点在讲到神怎么样确定我们的身份，他给我们儿子的名分，为着就是要承受产业。我甚至认为三位一体神，所以有三个位格，就是神原来在永恒里面就已经预定有一天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儿子，所以才会有他自己的位格，也有这样一个三位一体。我不能把这个讲得太武断太过分了，我不知道神的在永恒里面他的身位，可是我们都知道他有三个位格。我相信儿子这个位格是特别为着我们的，因为我们都要成为神的儿子，成为神的儿女。而圣经里面当提到我们成为儿子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为了表明我们成为后世，也就是成为继承产业的，我们将要承受神的产业啊。那加拉太书多一点提到这一件事，神怎么样使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得着产业。以弗所书要继续这一个论题，可是他会更广大的讲这一件事。他将要告诉我们，我们不只是每一个人要这样追求，我们的追求是应该跟大家一起的啊，就是在教会里面。所以在保罗的讲论里面好几次他提到像这样的话，说我们要与众圣徒同得基业。读过这个吗？在一个地方，大概是哥罗西书第一章吧，他说我们要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后我们将会看到，他说我们要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长阔高深。我们的追求，我们能够更认识神，我们要让神做成他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得着他的产业，有一天神把我们制作成他的一个杰作，成为他自己的产业。所有这些神都是要在教会里面建造的，所以你不要做独行侠，你要跟大家在一起，要学习怎么样与众圣徒同得神的产业。而跟大家在一起的神用的最基本的方式就是聚会，参加聚会。你在聚会里面还是跟你个人追求有一点点不同，对吗？你参加聚会啊，一起来明白神的长阔高深，一起来得到神的产业，一起来追求要让神的形象制作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将要在以弗所书里面看到这些事。那这两堂聚会，今天上午跟晚上我在秋令营里面继续讲以弗所书，我要讲的范围就正是我们放在大会手册上，也是在餐厅里面背的那十二节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十四节。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十四节，虽然你是在那里背，我们还是来读吧，再读一遍好吗？如果你会背就在这里背，不过在这里一起背没有奖品就是了。来，我们来读。来，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说预定的，那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既然信了，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你们看到那个括号写神之名，原来保罗说的是神的产业被赎，那就是我们，我们将要被制作成神的产业。神给我们的命定，在这是圣经讲到命定最重要的经文之一了，所以你应该从这里来认识命定，不要从别的方向来认识命定，好吗？神给我们的命定是将我们这些接受他救恩的人放进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是讨神喜欢，是让神满意的神的儿子，神称他叫做爱子，对吗？ Beloved Son。 再讲一遍，神给我们的命定是把我们这些接受他救恩的人放进他蒙爱的儿子里面，放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是神所喜悦让神满意的神爱子。你知道神不是先找一个地方让基督在那边成全的救赎，然后再把那个救赎带来给我们，不要这样想，不是的。神是一起头先把我们放在爱子里面，然后他借着的爱子成全了救赎的工作。基督在成全救赎的时候，神已经把我们放在他里面，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救赎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在他的里面。不是有一天你听见的福音才发生这一件事，不是的，那是早就这样了。思想这个很好，对不对？你心里面会有一个安定，你知道那是神在他计划里面一个完整的安排，他先把我们放在爱子里面，然后来成全这个救赎的工作。他把我们放在他爱子里面，意思就是说他怎么看基督他就怎么看我们。你不要轻忽我刚刚讲的话，这是救恩里面最精髓最奇妙的事情。我再讲一遍，他把我们放在爱子里面的意思就是神怎么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怎么看我们。如果今天神买一件衣服给耶稣，我们一定也有份。如果今天上帝有一个皮夹子，里面夹了他爱子的照片，你的照片也会在里面。你知道这是很难以想象的，因为我们是堕落的族类，我们是违背的神，我们不知道感恩，我们一点都不配得着他的眷顾，可是神还是把我们放在他的爱子里面。你看，那意思就是神把我们放在蒙爱的氛围里面，我们是蒙爱的，不是等你做好一点的时候才蒙爱，是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把我们圈在他爱子的里面，看我们是蒙爱的。事实上他在爱子里面成全的救赎是把我们从最深的堕落救出来，然后把我们升到最 崇高尊贵的位置，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像王子的位分一样。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常常记得这一件事，我们是从起头就被包在神的儿子里面。你有时候看一看自己不足的地方，有时候需要看一看这个了，然后你会留意要怎么样追求嘛。可是你不要常常都这样，你一定要有经常的把你的眼目转移一下，看我们刚刚讲的事，就是神是在爱之里面把我们放在那里的，我们在那里，那你知道神一定会做成他的工作，他做成的工作把你包含进去。所以我常常告诉弟兄姊妹说，如果你有的时候感觉到自己的不足，你可以对自己说，我不会一直是这样子，过一阵子我一定会更好，因为我们必要像他。你讲这个的时候一点都没有僭越，一点都没有过分，你可以充满了感恩，但是充满了信心这样讲，我不会一直是这个样子，过一阵子我一定会更好，因为我们必要像他。你想到你所关心的人，你如果注意到有的时候教会有缺欠、有不足、不美的地方，你也可以这样，你知道吧？神一定会成全的。你能想象神会失败，最后无法成全吗？当然不会。所以常常有这样的思想是很好的。事实上神常常拣选看起来很不像样，不没有，就是很低下的人，对吧？我喜欢想到小妇人艾维德的故事， 你可能很熟，听过很多次。过去我们这一年的儿童夏令营，他们讲的宣教士故事里面包含了他。他有一本算他的传记，叫什么？比一千头牛更有力，是不是？那是不是他的传记？比一千头水牛更有力。那个故事好像他在带领一大堆的孩子跋山涉水走了很长的路，在中国逃难的时候遇见一大群水牛，是他一个小妇人却故事怎么说的，命令那些水牛嘛，反正就是带来一个影响。他其实出身是很卑微的，他在出生在贫穷的英国的一个家庭，没有机会读书，他在人家家里帮佣，可能家人书柜上面有很多书，他有时候有空的时候就会去读那些书，那些主人对他很好，允许他这样做，所以他有一点自修。后来他觉得神呼召他到中国宣教，他就去申请内地会，去内地会申请做宣教士，内地会跟他谈，跟他 interview 的人看看他的资料背景，拒绝了他。他没有因为这样灰心，他知道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他就用他想办法去存钱，存了一点点钱，不够，不要说搭飞机，就坐轮船都不够，所以他就走陆路，有时候搭人家便车，走什么路呢？横过欧洲大陆的北边，然后经过俄罗斯，走西伯利亚的路，那个就是现在都有一点不是那么安全的地方啊。他就这样去了中国。你知道他就是到了年纪大的时候，还曾经被人家骗的一大笔钱，在神的事工上面。他不是一个那么灵巧杰出的人，虽然因为他的故事被好莱坞拍成电影叫做《六福客栈》，你们知道吧？还找了一个有名的影星英格丽·褒曼来主演他的角色。 但是即使我没有觉得他做了什么伟大的事工，但是神常常这样做，他做的是有意义的事工。我们也可以这样，我们可以，我们的生命可以这样放在神的手中，他把我们从最深的堕落、最不堪的光景里面救上来，想要我们得着神自己。你知道神做这些事用了他诸般的智慧聪明，我们刚读的圣经讲的对吗？所以我们神的儿女怎么能够想要给人传福音的时候却很化约的讲那种信耶稣可以得救啦，可以蒙福啦，好像这样就讲完了福音似的。那怎么像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成全的救恩呢？如果有人问我们神的真道，或者有的人对于福音的真理质疑的时候，我们不要急着用话语的方式回答他们。如果有人对你的信仰质疑的时候，你不要用那个讲的框架就这样回答他。你宁可有的时候回答人家说我也不知道，回答我也不知道并不会伤害神的名字，你知道吧？你乱七八糟回答才会伤害神的名字。我们应该要下功夫在这一件事上，让我们对神整个救赎的计划有更深更广的认识，我们才真的能够跟人介绍神的丰盛。你看保罗他用怎么样荣耀丰富的话讲这些事，这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在创世以前就计划好，借着他儿子十字架的救赎成全的。而且保罗还不止停在这里，接下去以弗所书还要讲许许多多神所做的事。所以我们应该要对这些事更有认识。保罗将在讲完这一大段话以后，他就引出他心里面的一个祷告。有谁能够思想到神要成全这么大的事情，这么奇妙的事，不觉得需要祷告呢？使徒保罗就是这样。我们这一次的营会不会提到接下去的他们那个有名的祷告。所以那是神浩大的工程，那我们应该要想办法去明白。比方神是如何使我们与他性情有份的，那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你知道吧？是神用他的大能也用他的诸般智慧聪明成全的。在这一方面你一定要下功夫去默想，自己有追求去明白这一件事。我记得好一阵子以前有一次在我们士林主日的聚会，可能是开会的时候我带一首诗歌，忽然好像就在是在敬拜之后还是在带诗歌的时候，忽然主让我有一段话在我心里面，我也跟大家分享。我跟大家说，我们不要只在手脚上用力，做什么事不要只想到在手脚上用力，我们要在我们的心里面用力。你要下功夫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在我们心里面下功夫，在我们的心里面用力。其实那个就是我们说的内在的生活，也是所罗门所说的，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胜过保守一切的意思就是说，那是你最优先要想到的事。无论遇见什么，包括有的时候很吸引我们去注意它，一个错误 或者一个问题、一个困难、一个危险，我们很想解决那个问题。就是那个时候，如果所罗门讲的话是对的，显然你最应该优先想到的是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胜过解决那个问题。不是叫你不要解决那个问题，而是你要优先的想到这个。你有没有心里面维持着对人有恩慈？这是很重要的事。我们很容易在遇见某一些事的时候，我们就失去恩慈，你知道吧？你会不会留意在那种时候，不要失去里面的喜乐跟光明，不要失去里面的平安、里面的安息，不要失去恩慈，不要失去温柔，不要失去节制等等。那就是在心里面用力的意思。嗯，让我们来注意刚刚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也有的人会注意到这一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我们再读它一遍：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神用智慧的设计，要他的儿子成为万有的终极的归依。之后没有再下一步是什么了，没有了，他是终极的归依。但那不是一个无趣的事情，因为那将是一个完美，我相信。神用极大的能力来成全这一件事。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讲到这个，就是神要使万有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的时候，他提到神用浩大的能力要使我们一切所有的都向着基督而去。在另外一处的经文，在腓立比书第三章20-21节，腓立比书三章20-21节，就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应该经常注意到的经文，一起来读好吗？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有一天神要把我们改变到一个地步，连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像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有可能是借着我们死亡有一天复活的时候会进入他荣耀的身体，这个感觉比较容易一点，因为我们比较容易想象到时候复活反正神就是会这样做。可是其实我们今天在座的你我，我们都有可能有一个福气，就是我们会活着见主，我们对主的再来，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对吗？我们期待主快一点再来。我们活着见主的时候，没有经过死亡，然后就要身体改变，变成不朽坏的样子，这个感觉上比较困难一点，因为我们觉得，既然从死里复活，好像很自然，我们就相信会变成那样。其实都一样，都是要神用浩大的能力。也因为这样，我们都应该明白，那不是有一天全部是神做的，而是今天我们就应该要开始这样追求。这个追求，保罗用一个方式形容，他说他要用那能叫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来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心，后来也甚至改变我们的身体。你知道保罗讲这个话不是为不信主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基督徒很容易把很多神要做的事情都放在传福音给不信主的人，这是很奇怪的事。这里绝对不是为不信主的人说的，他一起都说你们却是天上的国民，他为神的儿女讲的。圣经里面一大半的话都是为神的儿女讲的， 也就是你已经成为基督徒，那只是一个开始而已，你有许多要追求的。也就是说，神的儿女应该常常经历这个。这不是这里叫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不是指着是一个不信主的人成为基督徒，不是的，而是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以后，你有没有有的时候经验这样的事？我有点觉得，如果你没有，我不知道你是成为什么样的基督徒。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你好像只想要匍匐在地，觉得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想要放在地面上，在尘埃当中。如果有一个断，有一个洞，你能够把你跟你一切所有都埋进那个洞里面最好。你就只想匍匐在地而已。可是另外一方面，同时我们又觉得要把我们所有的一切倾倒在他的脚前，要让他来得着我们，我们要全然为他，所有的一切都来为他，都来荣耀他。我们应该这样，对吗？好像那是我们这一面这样，但是保罗说那是神运行的大能，那能叫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要把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保罗就是在这种情况里面说，有一天万有，无论天上的地上的一切，都要在他里面同归于一。万有，也就是一切受造之物都在等着我们。你知道我们在所有受造之物里面是出手的果子，在万物里面我们是出手的果子。因为读过这个经文有没有？有，在哪里？是的。那你讲到出手的果子，是说我们基督复活成为我们的出手的果子。可是我讲的是我们神在真道里面重生了我们，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在万物中是出手的果子。我记得是在雅各书第一章吧，雅各书第一章18节左右好像，对吗？18节，来我们读一遍。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手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这样归服于基督的时候，万有会跟在我们的后面，一起汇流进来，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是带头的，因为神一起头造人的时候就把万有交在我们手中，不是吗？是人堕落以后失去的这样一个权柄。所以我们得救的人，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对万有是有影响力的。你要想办法使那影响力不是坏的影响力，而是好的影响力。真是所有的一切都为这件事情效力，所以没有什么能够拦阻神成全这一件事。保罗在别的地方说，无论是患难、困苦、逼迫、穷乏、危险、刀剑，或者死或者生，就是天使掌权的、有能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没有一样能够拦阻神成全这一件事。这些经文可能我们都读过，可是一定要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当你无论遇见什么的时候，记得没有什么能够拦阻这一件事。所以保罗才能够在罗马书里面说那一句很多人都熟悉的话，说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事实上在那里讲的得益处， 不是指你能够生意做得好，家里更好，大家健康，不是的啦。你继续读下去，那里讲的得益处是指着有一天我们要被磨成基督的样子，有一天我们要得荣耀说的。没有什么事能够拦阻我们让基督的形象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你看斯提凡，他被迫害，当他们要用石头打死他的之前，他在他们中间站起来的时候，那你说他们看见他的面貌像是天使的面貌一样。我想到被称为暗示之后的那个蔡淑娟，她是清朝末年一个大官的女儿，后来借着宣教士她信了主，她传福音给她的家人，刚开始是被嘲笑的，可是慢慢的他们受影响，后来她带着他们家族一大堆人信耶稣。当发生一些战乱，她带着她的母亲逃难的时候，事实上她那些兄弟们都自顾自的逃难去了，后来他们就非常的惭愧，也因为这样他们后来愿意听他讲福音。他带着他的母亲逃难，然后有钱人家，可是他们把自己装扮成像乡下的人一样，身上也有灰尘，然后等等这样。当他们坐在一个很就脏脏的地方的时候，旁边有一位男士忽然过来跟蔡淑娟说，你是基督徒对不对？他就笑一笑跟他点点头。那个男士走了以后，他妈妈就跟他讲，这是大官的夫人，他说，娟儿，请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暗号让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的。我们基督徒不需要做什么暗号对吗？就是在那种情况里面不会遮掩神的荣光，你要不要相信这一件事？那我们身上真实的常常充满神的荣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遮蔽这个荣光，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的眼睛变得朦胧。所以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也不是指着比方在教会里面大家要有联合的见证，联合的行动，联合的聚会等等，不是指的这个。你知道新约圣经翻开了以后，你很容易发现在新约时代基督的救恩着重的都是内在的事情。保罗甚至明确的讲，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看不见的就是内在的事。所以说不过去，没有理由认为当保罗在讲到神旨意最终成全的时候却是在讲到外在的事，不是的，那是在讲到内在的事。你不一定能够很快展示出来给人，可是你可以那么的被主得着，那么的归向神，那么的被主充满，那叫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在我们身上运行，做成他的工作，以至于神的教会能够有真正的合一。首先神要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得救的时候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了神的 DNA 的意思，我们就有了得产业的身份，神儿子的灵进到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经营这个产业。神把这件事情称为产业，很明显的就是要我们去经营，它并不是一起的就给我们几百亿美金的产业，圣经讲到产业不是这样的，它是要我们去经营的，让神可以把他的生命性情制作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像耶稣。 历世历代那些神的真仆人，我想他们懂这些事。像英国的传道人斯布珍，他讲到神的属性的时候，神的性情，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应当一直把神的话语、他的品德、性情，还有他的行动作为都摆在我们眼前啊。我们必须学习梦想并尊敬，并且尊敬他们。我很喜欢他用的词，他说我们应该把神的行动作为、他的话语、他的性情、他一切的表现、他一切内在的东西都摆在我们的面前。他说我们应该去梦想这些，去学习这些，而且去尊敬这些。我觉得他用尊敬很好，你尊不尊敬神的性情，尊敬你就会看重了。你看重要我们身上不要失去神的喜乐吗？你看重的就是尊敬的意思，你要尊敬这些性情。人总是会忘记他们不想记得的事物，斯布珍，我继续再讲斯布珍讲的话。他说可是至高者美妙的属性乃是信徒应该心羡愉悦的对象。他又用了几个动词我觉得很好，他说至高者美妙的属性应该是信徒心羡欣赏羡慕的对象，是他们愉悦的对象，以这个为乐。我们应该把神的形象持续的摆在我们面前，直到我们逐渐改变成他的形象。这种内在喜爱公义的心必须成为基督徒在公共场合活出正直生活的主要的泉源。这个泉源必须充满了追求圣洁的爱，这样从其中涌出的溪流将是纯净的，而且充满了恩慈。如果你来不及抄我刚刚讲的这一大段斯布珍的话，你可以上我们教会的网站看以前我们讲过的一个系列，就是神的名字与属性。大概第一篇的第二篇我上面有这一段话。这样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有一天众圣徒将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个意思就是说万有都要随着我们同归于一，包括所有的动物跟植物，你知道吧。比方我们用一个比较外面的浅显的方式来讲，你在家里面怎么说话会影响你的鹦鹉怎么说话，对不对？你如果不要你的鹦鹉在有客人来的时候忽然说出一句不太中听的话，你平常在家里面一定不能说那些话。你有没有觉得一个常常很甜美很温柔很正直坚定不会随便乱发脾气这样的人，如果家里的人都是这样，他养的毛小孩们也会受影响，我相信。你同意吧？是真的，我相信会受影响。那些喵星人啊、汪星人都会受影响。不时的有人问我，我的那个宠物最近死了，我在天堂还看得到它吗？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圣经从来没有提到这一件事。我总是带给人盼望说有可能吧。但是我可以很正式的回答你这一件事情，就是我即使不知道在天堂你的阿猫阿狗到底能不能进去，可是你对他的爱，他给你的愉悦满足，因着有一个宠物依偎在你身旁，你所带来的带给你的满足快乐在天堂一定还有的，你相信，你要相信这一件事。无论神借着什么方式，而且一定是更好的、更美的。就像你要知道，我们在世上的父母亲子的关系、兄弟之情、 夫妻的爱，所有这些在天堂都没有了，你知道吧？不是啊，我讲错了，是这些关系都没有了，可是其中的爱、满足，甚至是一种很激情的、很新鲜的、很系住你的心的那些东西，都还会有的，而且是更美的，我是相信。嗯，也许这是为什么我们在世上就要学习，不要常常把你所有的感情都放在一个特定的人或者是宠物身上。你要学习去放在神身上，而且放到更多的人身上，好吗？因为有一天进到永恒的是那些东西的实质，而不是外面这些只是个别的关系而已。我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如果我们是一个平静安稳、性情愉悦明亮的人，你心里面安息稳固，想到的常常总是那些良善、美丽、恩慈的东西的话，我觉得连你的庭园、你种的那些东西都会受影响，有可能它会长得更好，也有可能整个氛围就会更好。我记得很多年前我第一次到欧洲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只要看到路边一个房子就会拍照，三天以后就不再拍了，因为到处都是那种房子。然后有一天我们就看见一间房子有一个窗户在那里，窗户也很精致，然后它窗户里面玻璃里面有一个小窗台摆了一盆花，我一看我就觉得他那个主人那个花是向外摆的，不是向内摆的，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他是摆给外面的人看的，当然他里面也看得到了，就是像这样的心。我觉得像我们去欧洲为什么整个看起来就是很和谐很好看，我觉得这是一部分的原因，跟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有关。我讲的不太完全，可是我尽量想办法要用很简单的事来说明这个奥秘的事，就是万有都受我们的影响的，有一天万有是要随在我们的后面，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的，必须我们先开始，因为我们神用真道生了我们，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里面是出手的果子，是一个开头，后面都要跟上来的。保罗说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要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而神的旨意怎么样成全在我们身上呢？最后我们要很简单的讲我们刚刚读的经文的最后几节，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能叫你们得救的福音，既然信他，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今天晚上我们要继续讲这一段话，可是首先是要听见，对吗？要听见。15世纪的下半叶，有一个意大利人叫 Christopher， 你们大概不知道这个人，你知道了，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他是谁。他听见了，在他之前差不多150年前，有一个威尼斯的商人叫做马可波罗，写了一个游记，他到远东去的游记，到包括中国，他就很受吸引，所以后来他航行在大西洋上往东方去，想要寻找能够通到印度等等，他有点要证明地球是圆的，有的人对这个看法不完全一样， 我们都知道后来他到了一块陆地，他以为是东方，其实不是了。他们那个时代的人都不知道在欧洲跟亚洲之间从往西方去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大块的陆地，就是美洲啊。后来这个人的发现使得美洲那块地被称为新大陆嘛。我刚刚讲是哥伦布了，我刚刚讲他的名字没讲他的姓，所以你不知道我在讲谁。在哥伦布的藏书里面一直都有这一本马可波罗的拉丁文的版本，对吧？我们听见什么影响我们的生命往哪里去。十八世纪的末期在英国有一个很卑微的人，他是一个鞋匠，在他小小的房间里面坐在那边，膝上铺着一块布在那边制鞋或者是补鞋子。可是他的心，他很认真，他是一个很好的鞋匠，可是他的心不只是放在这里，他心放在主身上，而且主把一种特别的心放在他里面。在那个时代很少人这样，就放在他知道远方有一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因此想办法就他当时知道的找了一张世界地图来，为那些他没有去过也不认识的地方祷告，希望那里的人也可以听闻福音。后来当他鼓励教会要差派宣教士去的时候都没有人响应，所以后来他就站起来说我去。然后他讲了一句有名的话，他说我去那里宣教就像是我下到井水井里面，你们在家乡的人家负责把绳子拉好。这是 William Carey 克里威廉，他会起义要去未闻福音的地方宣教，就是因为他读过比他前几十年在北美洲有一个弟兄，他读过耶鲁大学，后来因为一件事被耶鲁大学退学，后来耶鲁大学很后悔，以后他们追记他是他们的学生。这样这个弟兄叫 David Brenner， 他只活得30岁左右，用他很年轻的岁月在北美的印第安人中间服侍，他的祷告成为很多人的榜样。克里威廉就是听见这样一个人用他最光辉的青春岁月放在北美的印第安人中间，影响了他要到海外去服侍。他其实是一个很卑微，他鞋匠出身，虽然他很认真的自修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也大概他有一点语文的天赐恩赐，所以他去了印度宣教是很合适的。印度有一大堆的方言，在他在那里宣教的几十年里面，他光把圣经全本圣经都译成的语言就有7、8个，好像几个？四个，40个，全本圣经哎，好，还有一些是部分的啊。不过我跟你讲，他真的是很卑微的人，他不是那么有学问的人，他不像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是有学问的人，他把圣经译成德文，他那本德文译本是500年前的译本。到现在德文的圣经还有很多是用他的译文，可是克里威廉的印度的各种方言的译文现在几乎都不能用，只能放在博物馆参考而已。可是当然借着那些还是能够把基本的福音给了印度许多说各种语言的人。所以就像我们前面讲的，神总是使用看起来很卑微的人，就像神也使用像马丁路德、像保罗这些有学问的人一样。这些人因为听见一些事，所以他们影响了他们的行动。我们也是这样， 叫人得救的福音也需要这样被听见，因此也需要有人传扬，对吗？啊，而有一些人，像我们刚刚讲的人，或者是马街、格里汉、吴勇长老等人，我们看他们的一生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相信他们一定是神差派的，传神的道，对吧？好，那我们要听见真理的道，一定要有人传扬。今天的世代，媒体已经变成多媒体，网络呢无所不打，无所不包。可是我有一个非常保守的观念，我还是相信今天神的道仍然应该像我们现在做的一样，有人传讲，有人存温柔的心灵受所栽种的道。我不觉得教会应该变化成都把重心放在比较小组上面，用各样的方式要引人信主，或者用各样的事工取代了圣经的传扬。我相信就是今天的教会仍然应该常常讲出有力丰富的道来。我个人相信就是在20世纪的这个上半夜，21世纪的上半夜，教会的讲台仍然应该讲一个小时的道，这是我个人相信的。以前约翰卫斯理就是这样说的，我相信到现在还是。希望教会不要变成有一次赵永基牧师说他被邀请到远方搭了很多小时的飞机去的地方，去那里开特会，聚会前当本地的教会的牧师跟他说你有15分钟的时间讲道，因为他们前面有很多敬拜啊各种节目。如果人家只给我15分钟，我还是会尽力的在15分钟里面讲出东西来。但是我相信当长久来说，当教会想要得到建造，仍然应该讲一个小时的道，希望你们不会觉得厌烦。让我们继续留心，像雅各教导我们的，要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好。